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这几天越战越勇那么特别是昨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把这种五种咒诅的原因找到以后，奉主的名破除。那么我想这是对我们整个基督徒的一个灵命的更新，或者是我们这个器皿得洁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但是我们很可能不是昨天那一次祷告你就完全了，那么也很有可能当你在山上自己安静的时候，或者你回到家里回到山下，你没有预期的一个时间神光照你。那为什么神会光照你呢？你的心等候他。我们常常可以把自己敞开向神说，主啊，你来光照我，你来洁净我，我愿意转向你，你来医治我，你来释放我。因为我们感觉到我们里面有一些的这种杂质或者一种不安的感觉的时候，我们就到神的面前安静下来，来祷告，来思想他的慈爱，默念他的甘甜来宣告他的大能。那么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经常的在主的面前可以支取他这样的一个随时的帮助。那么在今天早晨我们要来分享的题目是我们都觉得比较有兴趣比较有趣味的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是什么呢？认识你自己，神所给你的恩赐。认识神所给你的恩赐。所以昨天我们已经请小组长在小组的时间里面填写，从55页开始，发掘你激发性的恩赐。可能很多的同工弟兄姊妹第一次听这个名称，到底什么是激发性的恩赐？好像圣经里面没有这个词句。这个激发性的意思就是说可发展的，神不断的在我们里面要把我们这个潜能发展出来。那么当我们还没有提到这个恩赐之前，我们来思想为什么神要把恩赐给我们。在保罗的书信哥林多前书里面说得很清楚，神把恩赐给教会，恩赐显在我们个人身上，但是是为着建造教会的缘故。那么恩赐的基础是在于神的爱联络我们彼此，以至于这个恩赐的运行就能够激发，就能够建造，就能够彼此的扶持，就能够被神成全。当我们一个人愿意把自己委身给神的时候，神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他所给我们的恩赐当作我们激发出来。我们想到圣经中的一个人物，是一个领导者，他的名字叫做摩西。摩西他整个的生平有40年的时间。第一个40年，他是在法老王宫中长大，他很可能就是要接续王位的一位。那么同时他在法老王宫中学习了一切世上的学问，他很有才干，各方面都是非常优秀的。但是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摩西不因此就满足了，他竟然愿意放弃这个人觉得宝贵的，他却看重那个属天的宝贵，他看重那个属天的，他就放掉这个属地的。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还不懂得神使用人的原则，他希望把自己这个天然人完全的发挥出来，甚至因为他爱他的弟兄希伯来人的缘故，他要打抱不平，要救他们，但是反而被他的弟兄们拒绝了。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里面，摩西的心 开始退却，他开始有惧怕，他觉得到底我应该怎么办才是真正可以为神做一些事呢？摩西有一行动，就是逃亡，他逃到了旷野去，在那个旷野里面又有第二个40年，在这个旷野里面开始做一件事情，就是牧养羊群。那么他也结婚了，也生孩子了。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神看那个时候到了，圣经里面说神听见以色列百姓的苦情，他就把这个已经预备好的器皿就呼召出来。哈利路亚，所以你我都是神预备的器皿，我们要被神预备好，当那个时候到了，神就把我们呼召出来啊，好像隐藏在神这个箭袋中的这个箭是很有力的，当神一发射的时候，这个箭就可以射中这个仇敌的这个要害。你我要成为这样的一个神手中的利器。那么摩西被神呼召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他跟过去的他完全不同，因为他发觉他自己一无所有，一无是处，什么都不能。他跟神说，我是拙口笨舌的，我什么都不会。那么神在他身上就教导他几件事情，他跟神有一段的对话，在出埃及记的地方，我们可以啊翻过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二章好，从第三章开始，我们看到第三章为什么神要打发摩西去呢？第七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受监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第九节，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负他们、欺压他们。第十节，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我们看见为什么神要呼召摩西，因为神怜悯他的百姓，神看见他们的苦情。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不是我们这个人有什么，或者是我们比谁好，是神的怜悯。常常我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上山得到神很大的祝福，不是我们服侍的有什么好，是神的怜悯。哈利路亚，神就是愿意来释放，就是愿意来医治，他就是愿意来拯救，这是神的属性，也是因为他给我们立的约。那么我们看见这是神呼召摩西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并且他给摩西一个使命，要把我的百姓从这些辖制中拯救出来归我，并且我要把他们带到一个宽阔的牛奶与蜜之地。十一节，我们看见摩西听见神的呼召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来读，请。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然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呢？好，你看他说什么，我是什么人呢？当神有一个感动，有一个呼召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很像很多人可能蒙召的时候都有相同的反应啊。然后我就想到我第一次听见神的呼召的时候，我的反应也是这样，我是什么人呢？我们在做什么呢？这个十二节，那神怎么说呢？好，请。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 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各位，当神呼召我们打发我们的时候是有证据，有证据。很多人蒙召他，所以到底蒙召了没有？神有没有要我出来服侍啊？好像在那边很恍惚，不知道该怎么办，在那边左右为难。其实不要为难，如果神打发你，神差遣你，神呼召你，一定有证据，神会给你确据。哈利路亚。那么我们再看十三节，摩西又怎么回答呢？行，摩西对神说，回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的祖宗神打发我到这里来，他们若问我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怎么说呢？哎，你看摩西也蛮聪明的，他都会知道会发生什么问题。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摩西也非常大胆，好，这是圣经中第一次的记载，就是说这个人直接问神说，你叫什么名字？对，你是我们列祖的神，可是我要再一次的问，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那么这十四节我们看见神怎么说。请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拥有的打发我到这里来。然后继续，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先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好，我们看到非常的清楚，神他自己介绍他自己，并且神告诉摩西是他们懂得的，他们希伯来人啊，以色列人非常的知道他们的神，祖先的神，就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是与他们立约的，从亚伯拉罕开始，这个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这个约一直应许他们的后裔。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事实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经历到这位立约的神，他们都曾跟神有过这样的一个面对面的啊一个相交的机会。那么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啊，这是这个摩西跟这个神的对话。那么后来呢，这个神就告诉摩西一件事情，在这个第四章我们来看第一节。摩西听了这么多以后，他又回答第二个他的怀疑，第三个他的怀疑，第一个就说我是谁，第二个是说你是谁，第三就说他们不会听我的，第四章的第一节，请。摩西回答说，他们并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并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第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人变为杖。这个是神教导摩西的一件事情。你的手里面是什么？当我们蒙召的时候，可能神第一件事情要做这件事情，你手里面的是什么？我们有许多的依靠，摩西在旷野里面他依靠这个杖，引路人，这个杖很重要，引导羊群，有什么野兽各方面的情况，他可以用这个杖做自卫的武器。可是摩西告诉他说，把这个杖丢下来。神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你所依靠的丢下来。当你把你依靠的丢下来的时候，神要给你的是新的。哈利路亚。这个杖在拿起来的时候，这个杖不是过去的依靠，是神的权柄。哈利路亚。阿们。我们看见这里摩西要他再拿起杖的时候，这个杖跟过去的杖不一样了，是神呼召他的一个权柄。所以第五节里面神就说，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的。那么 么第二个神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看第六节，请读。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极致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极致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神第二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洁净的工作，洁净的工作。我们手过去服侍这个世界，现在神要我们服侍他，所以神要洁净我们。我们手被洁净，好像血一样白了，我们可以服侍这个永生的神。那么我们再看到，这个是神向摩西所显现的，让摩西来经历他。同时神又告诉摩西，倘若他们不听你的话，不信头一个神迹，必信第二个神迹，好吧？如果两个神迹都不信的话，你再做一件事情。好，神又教导摩西。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从河里取一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这是神要做的第三件事情。什么叫做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呢？这里就提到我们的主，他要做我们生命的粮。这个血就是生命，神要成为我们的生命，神要供应我们啊，神要供应我们。所以啊，这个都是神在摩西的身上要做的一件事情。他也把这三件事情让摩西去行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是个神迹。那么可是当这些事情神都交代清楚了，摩西还是有问题。第十节他说，耶和华主啊，我素意是不能言的人呢，我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拙口笨舌的，我怎么可以去说呢？好，这个时候神就为他差派同工。好，因为摩西他一直迟迟不肯接受这个呼召，所以神又打发了另外一位，就是他的哥哥亚伦成为他的同工。好，这是我们看见在整个摩西的蒙召的一个过程的里面啊的一个发生的一些的情形。那么今天你我们在神面前，主要在我们身上也要做这个工作啊，让我们真认识我们的主，呼召我们的主是谁啊，让我们啊就是拿起神给我们的杖，让我们的神做我们的一切，做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是有信心的来服侍他，好，有信心的来服侍他。所以当我们来认识恩赐之前，我们对于神的呼召和差遣我们有一些的认识。我们现在就来看有关于恩赐。在圣经中啊，提到恩赐的这个记载，有三处圣经比较清楚地讲到这个恩赐。第一段的圣经是在哥林多前书的12章4到11节。哥林多前书12章4到11节。好，我们来读这段的圣经，4到11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请。恩赐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公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好，我们看到这里很清楚的提到，所有的恩赐都是从这一位圣灵所赏赐的，并且这位圣灵他能够随己意分给个人。在教会当中，在我们肢体的里面，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人有一些显著的恩赐。那么当你发觉这些有显著恩赐的，你要来研究说为什么他会有这个属灵的恩赐呢？你会发觉可能跟他属灵的生命不是成正比，他不一定是一个成熟长大的基督徒，可是他有属灵的恩赐。他不一定是一个很长久跟随主的人，也许是一个初信的基督徒，在他身上就有比较显明的恩赐。甚至有些人很疑惑说，这些有属灵恩赐的人怎么所行的让人跌倒呢？甚至会发觉神把恩赐给个人是随他自己的意思，但是神把这个恩赐给个人不是要彰显个人，是要在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的里面做一个建造的工作。恩赐既然是神所赐的，也是从这位圣灵来的，就是好的礼物，这是他赏赐给教会的。好像一个工作的人，他如果能够有好的工具，他做出来的工作的果效就不一样。同样，你有服侍神，我们需要神把这个恩赐给我们来服侍神。那么当我们看到更多前书的这个地方讲到其恩赐，我们看见提到有九种，这九种恩赐里面，我们又发觉可以分成三个类别。第一个，我们说它是一个话语的恩赐，话语的恩赐，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好，知识的言语，好，还有呢，这个辨别，好，对不起，我重讲一遍，第一类叫做启示的恩赐，启示的恩赐，这个启示的恩赐就是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辨别君临的恩赐，这是一个神所开启一个启示性的恩赐。有时候你会看见在一个会众当中，一些有这方面恩赐的这个神所用的人，他们会感知神在这个大会中要做什么事情，甚至于他们会宣告出来神要做的事情。比方说他会说，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心灵忧伤已经准备要自杀的这一位，现在神跟你说止住你的眼泪，因为神要帮助你解决这个困难。好，假如神感动这位神的仆人说了这句话，那么就在这个中间，这一位妇人他听见了这句话的时候，他立刻领受了这个信心。他一个顺服的神，他会看见神在他身上要做这件事情，就是解决他的难题。本来这个难题逼着他想要去死了，但是神怜悯他，要帮助他。那么这种恩赐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知识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就是说，我知道发生什么事，我知道发生什么事。他不但有知识的言语，从这个话宣告出来的话里面，你看见还有什么智慧的言语。我不但知道发生什么事，有这么一个想要自杀的妇人，但是另外呢，他加上一个智慧的言语说，你不要去自杀了，神要解决你的问题。这叫什么智慧的言语？神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解决你的问题。就是智慧的言语是什么？我知道神要做什么，我知道神要做什么。所以这个一个就是说， 我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这叫做知识的原理。我知道谁要做什么，这就是智慧的言语。所以我们看见所罗门王有智慧的言语，对不对？当一些的争闹，百姓的一些的案件，彼此之间很难来解决的时候，所罗门王有智慧，就把这个解决之道告诉他们，这就是智慧的言语。那么第三种呢，这个启示的恩赐里面呢，还有一种辨别诸灵的恩赐。辨别诸灵的恩赐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曾经在一个乡村的地方有一间教会，圣灵在那里运行，有许多人起来说预言，有各样的恩赐产生。那么那个地方神就给一个属灵的长辈有一个辨别诸灵的恩赐。当这些预言或这些人发出这些话的时候，他可以辨别那是不是从神来的。所以这是一种辨别诸灵的恩赐。那么有时候当一些人要来协谈要来祷告的时候，如果你有辨别诸灵的恩赐呢，你可以分辨出来这个人他的问题是什么，甚至这个人他现在情绪的一种反应是他的一种情绪呢，还是仇敌的一个搅扰呢。辨别诸灵的恩赐，甚至于曾经有一个地区，他们整个教会都很轰动，说我们教会有先知了。那么这样的事情就消息就传开了，神就差了两位有辨别诸灵恩赐的神的仆人，他们两个心里面都觉得需要去查阅到底那间教会的情况是怎么样，因为那间教会没有人有辨别诸灵的恩赐。所以他们就奉神的这个差遣，他们要准备去看这间教会所发生的事情是出于神的不是。那么当他们才走到村庄的时候，那个发预言的人就已经发出预言来说，你们赶快到门口去，现在有两个神的仆人要来到我们村庄。哇，这个教会的人就说，你看我们真的有先知了，你看，所以你们到门口，果然看见有两个神的仆人到他们村子来。所以他们都在迎接，一两个神的仆人觉得很惊讶，说哎，你们怎么知道我们要来？他们说我们的先知已经告诉我们了。哇，那他们也没有做声，就是要去看，要去查验。所以当他们去到那个教会的时候，就看见那个发预言的先知，那个形状很奇异。他发预言的时候，他整个人叫倒立，倒立贴在墙上，很奇怪的一个动作。人家就说他每次要发预言，神的灵降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有这个举动。不管他说的多么好像很合乎一些的情况的话，但这两个人不因为这样就说那是从神来的。他们按着神所给他们辨别诸灵的恩赐，并且按着圣经来查验这个人是不是出于神的不是。那我们看到在约翰书信的第四章，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来看。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就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的。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我们看到从这一段圣经也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的辨别。 那么这两个朋友就发觉这个所谓有先知恩赐的人啊，他第一他对圣经不熟，第二他不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查验的里面，他们问他一些的话语里面，他的破绽就显露出来了，就显露出来了。所以啊，可以分辨出来，这种人只不过是高抬自己，他的背后的权势是一个黑暗的权势。在黑暗的权势里面，他们也可以知道一些可能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当一些人说出的话，你听起来觉得哇，他怎么知道我？你不要就信了他。各位同工弟兄姊妹，我已经发觉有很多人有这种软弱，就是很会听信那个好像是先知的话，会听信一些人跟你说，哎，你过去如何如何，你现在怎样，你将来如何，他就跟从了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危险啊，非常大的危险。那么我看到很多人这样的一个情况，吃了很多的恶果，就是那个所结的果子很惨淡。神不是要我们跟随人，恩赐的显明不是高抬哪一个人，恩赐的运用和彰显是要建造教会。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得了这些的恩赐，起初果然是从神来的，但是慢慢的骄傲和高抬自己，不按照神的原则来行事，好像自己独立门户，有医治恩赐的好像开了一个诊所一样，所以有病人来我这边医，这个有先知恩赐的就开了一个，就是说好像一个什么什么祷告室，祷告什么什么，他就设立一个这东西，有人来什么就给他祷告一番，哎，神说什么什么什么，那不是从神来的一种方式。好，我知道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我听过有人跟我有讲到这样的情况，说有人祷告怎么灵啊，祷告一会神会对他说话，比方说我去找他，他就先听，好听啊，你在这边等我，我去为你祷告，他就进去，也不知道进去做什么，经过一段时间就出来说神说如何如何如何，很危险的。好，不管他说的对或错，所谓的什么准不准，很危险，因为那不是神的方式，也不是神要我们的方式。神把恩赐是给教会，是建造基督的身体，如果我们离开了基督的身体，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啊，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为什么会有假先知，就是慢慢的走偏了，而这等人慢慢的心肠也硬了，他怕别人说他不对，他不愿意谦卑的来学习，他认为他所说的一定是百分之百都是对的，这就开始有骄傲在我们里面，我们自己保护自己的城墙非常的坚固，就造成啊撒旦可以有机会来操纵我们。好，所以我们提到了这个九种恩赐的第一类型，就是启示性的恩赐。第二类型呢，我们说啊是这个能力的恩赐，信心、医病、行异能，这是属于能力的恩赐。往往这三种恩赐常常连在一起啊，常常连在一起，因为这个能力的恩赐你要去使用的时候，你必须有信心，因为你没有信心你就不敢去做，对不对？只为病人按手祷告也是需要有信心啊。那么这个常常这个信心跟医病的恩赐加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神会做一件事情，会行异能啊，比方说长短脚得医治，这是我们比较多看见的一种行异能的恩赐。那么甚至于有更明显的神做的事情，我们听说在这个南美的复兴的里面，神做一个很稀奇的事情，就是和很多人的牙齿啊，有蛀牙或者是坏了，当这个神的大能临到的时候，那个蛀牙就补起来了，很奇怪的，很稀奇。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宣教士，他说我们美国看牙齿很贵，我真的要去南美去一下，因此就要经历神的医治啊。那么甚至于啊，我听到有一些人神做医治的工作，那个心脏啊已经切割手术只剩下三分之一的，神的异能的这个医治大能临到的时候，他整个心脏成为完整的，行异能的恩赐常常跟信心跟医病是在一起的。 那么这个第三种类型我们说是话语的恩赐，说预言，说方言，翻方言。那么这三种恩赐里面也有一种啊互通的关系啊，互通的关系。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的这个地方，十二章，我们看到这个十四章的地方啊，十四章的地方。你看第五节啊，第五节，第五节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这个意思不是说哪一种恩赐比较好，哪一种恩赐是次等的，没有所谓次等的恩赐。但是这里是指的对教会的建造来说。所以我们看见，当有说方言的恩赐在聚会中神使用的时候，同样的，神一定会使用有翻方言恩赐的人。为什么？因为方言需要翻出来。那么我们要说明的就是说，你个人思祷的时候，那个灵的祷告不一定翻出来，因为那是你个人跟神祷告。圣经里面保罗说：“我说方言比你们都多。”说方言是什么？是讲说许多属神的奥秘。跟神的一种交通，对我们这个人的灵性造就我们自己。可是你在会众中你有感而发说出来的方言，那就不同了。那个供应是什么？要供应给肢体的。所以你有感而发说出来的方言的恩赐，你必须有一个信心，知道神要兴起翻方言恩赐的人。那么通常有时候有这个可能，就是说这个说方言恩赐的人，当神要他说出来的时候，如果会众中没有人翻方言，可能神会给他这个信心，他自己会翻出来。所以有的人会说方言也会翻方言，那么有些人他只会说方言，他就是不会翻方言。所以啊，曾经我去一个地方，有一个说方言恩赐的姊妹，说我很苦啊，我一直在等候神给我一个发现一个翻方言恩赐的来，我就神每次感动了我在里面就是快要爆炸了一样，需要说出来，但是我不敢。听了圣经里面说，说方言的要求那个翻方言的恩赐，可是神没有给我翻方言的恩赐，我就要等候那个有翻方言恩赐的来。听得懂这个意思？这是一个属灵的次序，不是你的情绪说，哎呀不得了了，我受的感动，我非要说呀，不是情绪，是一种次序，是一种教导。是一个在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建造，不是荣耀自己，不是表示哇，基督神的灵在我身上，我太有感动了，发表一番，啊，不是这样的。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会发觉一件事情，就是假如说方言加上翻方言，它的那个功用就等于说预言，你也可以建造教会。所以恩赐是什么？造就、安慰、劝勉，造就、安慰、劝勉。所以保罗说，你们可以什么？一个一个站起来做先知讲道。你说啊，怎么可以呢？你会不会说造就、安慰、劝勉人的话呢？在这次我们课程里面说，在基督眼中的我，对不对？所以这个说预言的恩赐的最基础就是说造就、安慰、劝勉人的话。一个人他肯愿意来说造就、安慰、劝勉人的话，这是他在说预言恩赐的一个最基础的开始，最基础的开始啊！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的。你看有一种教会，他们的那个座位的次序绝对没有一个讲台跟这种下面的那种讲台跟这个讲台底下的那种感觉，因为他们的教会，他们有一种想法，就是按着哥林多前书这里说的是彼此的供应，所以他们的座位是互相彼此看得见，然后这个人可以站起来说，那个人可以站起来说，他们说那叫做伸言啊，立主说话，这也非常的好。为什么？把这些信徒造就出来，他们敢说话。所以我去到那个教会的时候，我发觉哇，那个 这个聚会所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说话声都很大声，因为他们要在会众中说，也不用麦克风了，所以那天起来那个声音就把那个里面的信心把它怎么样呼喊出来了，哎，也很美，也是一种神在教会中做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方式。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话语的恩赐，说方言，翻方言，说预言，这三个叫做话语的恩赐，话语的恩赐。那么你说什么是一种好像先知的灵，可以好像预测到未来，有的人认为说做先知就是应该预测到未来。其实在圣经里面提到先知的恩赐，就是说造就劝勉安慰的话，将来有些事情会发生或如何，其实比较多的是在知识的言语里面发展出来的，发展出来的。那么同时根据一些在这方面很有研究的人，他们发觉一个说预言的人，神用他的那个可信度到达几分之几。一个最被神使用的一个预言恩赐的人，假如说他整个的生命被神使用的一个年月造就到一个程度，他可以造就教会，他也可以去很多地方被神使用，这样的一个很成熟的器皿，他所发出来的预言的准确度差不多是75%左右，不是100%。当然你说在旧约的这个圣经里面的先知，特别是撒母耳先知，当神用他的时候，圣经里面说撒母耳所说的每一句话没有一句话落空，撒母耳先知有没有？可是在今天我们看见神在教会中使用一些有先知恩赐的人，很成熟的，实在被神印证，被人有清楚的这样的人啊，在国际间，在这个教会中间我们听过在美国有几个先知恩赐非常明显，那个真的是听起来就是很让人佩服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先知的恩赐的职务我们讲到一种职务，职务就是被神成全到他被神使用就在这一份的里面。那跟这个跟一个前书十二章的先知恩赐的情况不太一样，一个是一个职务已经成全出来了，神就在这个部分在使用他发展他，一个是一个恩赐，恩赐有提到就是连一个初信的基督徒都可能神把先知恩赐给他，可能神用他一次，有时候两次没有了。所以有些人他不知道，当神用他一次的时候，他就以为他永远的事，就开始拼命的自己去说一些的预言，就弄出很多的奇怪的情况啊。所以我们要看到，那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所给予分给人，是在教会中，在一个我们的肢体里面的一个聚会中，神要把他心意显明的时候，神选在一些的器皿。